苦潦倒，他看到这么有钱的家庭，他不敢来，不敢进来，所以只能够叫他什么？只能叫他从说，哎，我需要雇一个人哈，出来，哈，要打扫牛粪的啦，啊，要打扫这个养马的这个场所啦，那你来帮忙打扫啦，等到打扫建立交情，慢慢才进入啊这个正法里头来。所以其实很简单，你三圣到最后都是唯有一圣，只是为这一圣而已，所以只有这一圣。你有没有想想，三车是假，唯习实故，一圣是实，唯今实故。他的解释是说，六祖在为法达解释的时候，三圣这件事情是因为过去还没有开悟之前有三圣，开悟以后只有一圣，就是那是过去。你现在如果你开悟了，那今实故，所以那是一个是实法，一个是假法。那个假的意思不是真假的假，是凭借的意思，是用它当方便的意思。比如说假啊，我们华藏讲堂举行什么纪念会，那叫假，是借这个地方。所以三圣呢其实是假，可是呢一圣呢其实是实，就是这个道理的。那么只是叫汝去假归实，你先有假，然后去假归实，归实之后实已无明，等到你归到实来以后，那个实叫什么也就无所谓，牛车羊车鹿车都无所谓这个问题，因为你到实的世界里头来了，实的世界就没有名，因为它非现，它是非限定性的，没有办法用名字来叙述它了。其实我们智力测验也相当于是这样子的，我们在编智力测验不是叫做知识测验，我们的所谓的啊叫做教育成就测验啊，这个教育成就测验是指这个人有多少知识来测验他几分，可是我们的智能啊智力的测验是来测量这个人的反应能力，所以他测得的是指这个人对于解决某些问题的反应能力，这两个不一样，这两个不一样啊。有的小孩子智力测验很高，但是他啊他的这个知识啊成就测验他并不高，有的呢知识也比较高，但是他是很努力，他的智慧并智能那个部分发展并不那么高。但是这里所讲的那个智能智力测验不是指这个，是指生命的那个，我们连做智能所谓智力测验的那个测验也是限定性的，它也是限定性的，只是它的限定性呢没有像教育成就测验那个限定性那么窄，可是我们那个实的那一部分是完全没有限定性的。所以我们呢应知所有的真才尽属于你啊，由如来受用，更不做复想也不做执想，这个复跟执就是在那个地方来的，这个复用这种方法来引导他，那只是一个他比喻来做一种过程上的一种引导。所以你能够如此的时候，以无用想的时候，是名持法华经，他这样子才叫做真正的持名法华经。你们有没有听过以前我们在讲妙法莲华经，在后头讲说持这一部法华经是在还没有讲法华经之前法华经就存在了，有没有讲过这一段呢？那你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哦，法华经不是一部经，这个话很难说得懂，但你可以了解吧，法华经不是一部经，这部经只是在讲法华经，但是讲法华经的那个法华经是实相法门的，不是这部经，这部经好像是装那个法华经的那个经夹一样而已。阿弥陀佛，没听有无？就是所以，法华经是早就已经存在着的，在佛还没有讲妙法莲华经之前，法华经已经存在。所以每一个人都要持法华经，诵读法华经。然后你所要诵跟读的，是指这个。但是你真正要去行的持法华经的那个行持法华经的是无相的，所以从劫至劫所不视见，从昼至夜无不恋时也。所以这个东西是 指的是你一节到一节之间它一直都是存在的，你根本你手不释卷，你想试也试不了，也不必试，它一直都在的。我们是常常被一些障碍迷住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法达完全开悟了，说他自己诵读法华经3000部，今天呢完全才开悟这个问题，问题不在经多少遍，必须对这个经全部都了解了，现在他也完全了解了，心打开来了，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的时候，阿弥陀佛进驻到我的心灵世界，阿弥，你听得懂吗？不是听得懂，你曾经有过这种体验吗？去吧，什么时候太阳要西下的时候，明天就是周末了啊、哦！你去爬爬山啊，正好也是差不多，你不必多远，我觉得那个什么就很好了。那个仙居岩是我常常在那个地方啊，面对极乐的很好的地方。你去想想看吧，你就面对的那个夕阳，它无限的。不是好也不是美，他给你是无限的法门，你那个时候只要好好在那边念阿弥陀佛，无论你念的是什么样的阿弥陀佛的佛号，你把万缘放顷刻间注入，你只要曾经有过所谓的灵验啊，那种东西从不讲什么灵验，要注意这样子的。所以现在法达呢，所以踊跃欢喜、哦、经诵3000部的法华经，我来是无习证，有念连经的这些东西，最后都被点燃了。我的心被无，为民临歇累生狂。我出世是什么？入被这些入世的东西现。出世是什么？出人生的贪爱里头。我在这里一步一步的踏在这个贪爱里头，我欣赏了各中的美景，但是我并没有拥抱任何东西，我还是走到我的岸上来。这个就是从此岸到彼岸的道理哦。那么出世的道理就在这里，要不然的话你就会被他绑架，就会累在那个地方，你就没有办法走出来。羊啊、鹿牛这三种车，羊鹿牛全色，初中后善羊，要注意的是这三车只是全色的，只是一个方便引导你去进入那个主题世界而已，而这里面只是一个初中后的问题。你要学佛刚开始你不学小圣也不行的，不学一点小圣怎么行呢？你刚学佛的时候一头栽的时候一定很容易走小圣，我几乎高中一年级到三年级就是全部都是小圣，就是天心法师整天讲也差不了多少，每天想的事情就是这里怎么把这个地方摆脱，然后怎么样往生极乐净土，怎么样从这个地方啊、哦、放下来，然后我怎么样能够成佛，我所想的就是这些东西啊。尤其是我这个学佛很特别，是跟着妈妈拉着手进去，是为了求着妈妈健康哈、哦、那妈妈能够存活下来，这样求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的感觉是不可能打开来的，一直到了高中开始要了这样子认真每天去打坐，每天啊这个来做一些基本的功课、做这种工作的时候所想的就是只有一件事情，人世间这些东西是不可靠的，那是初。可是隔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就会进入中，你慢慢的发觉好像不是如此。如果你没有跳出来跨到那个中的这个部分，也就是说你没有去体验到从声闻到缘觉，又从缘觉过渡到那个菩萨的这个领域里头来说，你没有那一份热心，你没有那一份想要去在人间里头啊有更多的温暖智慧，你不会想到这个问题。可是一到大圣这边来的时候，你的心突然间开了，你会觉得有很大的空间，但你知道这些东西的来跟去是没有办法攀援的，这个东西呢是没有办法，我们把它要如我的意要形成永远是如此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却能够随缘 能够去成长，我们却能够懂得随波逐浪，而不是随波逐流。我们的生命世界里的，我们开始看到的那一份比较活的那一份力量开始出来了。所以那个是初中后善良，善于启发你，阳其实是宣扬那个妙法莲华经的本体世界。所以初中受善也，后善良，谁知活载内原是法中阳，法中王，谁知活载。什么是活载？活载指的是指妙法莲华经比喻的那个活载嘛，是不是？是不是？我们讲三界活载，我们唱的那个歌里的三界活载，你别以为活载是我们每天失火的那个活载，不是哦。这个活载指的是指妙法莲华经所做的那个比喻，那个比喻里头其实是你看起来好像很好玩，其实到处已经开始在颓废，已经开始升起了，在燃烧了。所以人从生下来开始，你看起来是在成长，也同时在迈入死亡。所以我很欣赏 Freud， 我不晓得他这个观点是不是来自于从佛这边来的，我不晓得，但他就是这么讲，生本能跟死本能是同时存在的。我们人活下来就是要求生，不断的求生也是求成长，但同时我们也不断的在产生一些死的动力，毁掉自己的动力。这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同时成长，一个同时在死亡，一个是同时有求生的意志，同时有求死的意志，那是活载。我们慢慢的接近，所以谁知活载，原是法中王。在活载里头生活的那个人，就是这个妙法莲华这个微妙智慧的法中王，他就是你，你的主体就在那里。你去看看嘛，你现在再来想想你长得什么样子，你现在几岁，你家里拥有什么东西并不是那么重要，是那个现在顶着一个人壳子坐在这里，正在跟郑老师一起分享妙法莲华经的那个才是法中王。法中王不是这部经。可是你的心如果现在还在想着我有什么东西放不下，我有什么东西跟我利益瓜葛，有些东西是如果如此的我惦记的眷恋着，你被这些绑住的时候，这个法中王被绑，王被擒了，你这个王被擒了，已经变成奴隶了，已经是阶下囚了。要注意这问题了。答从此领玄旨哈，那么已不辍诵经，所以他呢也就不再啊这个停止哈这个诵经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了。我们每一个讲一个例子，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例子听起来啊，一则公案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啊，像法达。你想想看，法达这样一位禅僧哈，他能够练三千步，请问你有一部经读了三千遍吗？没有。我以前我算是啊，在净空大师教导的弟子里头，他是以爱的教育对待我了，所以他没有要求我要练三千步啊。他要你把这一步好好读完了以后来跟我讨论就可以了。可是哈，我光是第一天去看他哈，摸一他才大他，我根本摸不完。他告诉我拿回去好好的读，把它读完了以后再来。所以也不是告诉你不要练经了，经还是要练，你不练你就不通，你就非得练不行。但是我练完了以后，我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哎呀，经文呢、啊、比较好练，注比较不好练。那个注啊，金刚经注哦，你看到注你就注意啊，注都是不好练的。这个妙法莲华经大乘哦，我告诉你，妙法莲华经好练，大乘不好练。弥陀经，弥陀经也好练，但是弥陀经书又抄、啊、那好了，你又书又抄，那就更难练了。我告诉你为什么注不好练，书抄都不好练呢？很简单，人家那个经文本身就是活活泼泼的那个比喻哈、哦， 那种方便哈、啊，是一流的方便，那个刀子是很利的，他的比喻说的两三下就出来了，对不对？可是呢，以后的铸的书跟抄啊，抄太多了，所以你读起来啊，障碍多，限定性的文字多，所以如果要来考《金刚经》注，那你一定要读书跟抄，你要说法，你一定要读书跟抄，因为你才旁通博引，不读不行啊。师父讲的，读完了再来啊，所以莫去通哈，阿弥陀佛金铁凳里哈，读了一整年才回去，说师父我读完了，我老师跟你讲，我还真的很好的准备呢，我已经在大学任课了，我现在是要去师父那里，我想不晓得他要考什么东西啊，我很认真啊，读了准备去让他考，看他要不要收这个弟子啊。一年你看，后来我去了以后，我打电话给他，他说来你就到华藏图书馆那边，这里叫华藏讲堂，那里叫华藏图书馆景美那边，然后我就去了。他说明天呢，这里啊就是开张图书馆啊，就在这里我们就开幕了啊，就明天就开始讲课，你就上堂讲一堂就好了。哎呀，这个方便法门太厉害了，我不得不上堂去讲。他在底下听了两次啊，他告诉我，他说你的知见已经可以用了，但是你的行持如何呢，他没有讲了，你的知见啊可以用啊，要我上堂开始说法。我的说法是从这样开始，只是第一天开始就这样上堂说法的。当然了，我有以前有一段的基础在那，并不是来了就是师父要我去上堂说法的，就是这样的。但是我要告诉你，诵经还是非诵不行，但是诵经有一件事情是真的，你的行持还是重要的，那个行持你要常常自己要提醒自己，重要的还是自己提醒自己，你自己烦恼来的时候你要懂得排解，你自己感觉到看不出什么样理路出来的时候，你要懂得有懂得自己能够从那个地方看到一个新的宽阔的啊开阔的一个空间，你要能看得出来才可以啊。那师父呢对每个弟子要求不一样，有一天我们同门师兄弟有一位，他就来告诉我，他说郑老师，师父现在跟你以前的教法不一样，我当时哈、啊，我跟师父出家就是因为你我才跟师父出家的、哦、我说为什么，因为我从你的书里头所看的都是那么好的，所以我跟师父出家，但是我跟师父出家以后很辛苦哎。我说我是没有跟你讲苦的部分的、啊，苦的是有啊，我都没有讲啊，但是你以前没有好好的从头听，在讲堂上听啊，我也会讲跟师父学东西也有苦的那一面呢、啊。我告诉你，他要求要背50篇古文才可以当他的学生，哎，你们是不是赶快回去背吧，背50篇，你们都已经进来了，他有没有要你背50篇，他说要背50篇，他要向李老师，他说他以前进李老啊，李炳南老居士那里是要背50篇，所以他要我要背50篇。我想一想，好吗？要背50篇就背，我就跟他讨价还价了。我说，师父，背《论语》算不算？那一本《论语》算几篇？他讲你会背《论语》，我小的时候就背《论语》，有时候不太标准，用国语跟台语加在一起背，没有问题。还有高中那些课文哈，我背得蛮熟，你要的话你看我可以背一背50篇。他说凭你这样的那就不必背了，算口试及格。但是哈、啊、他要你一本一本经这样读下来，我的读经的功夫是从那里来的，前经解后经，以此经解旁经，就这样读的。不过每一位弟子不一样，早期的那这几位这些都不一样。我们有一个同学跟我讲，他师父 开给我的功课，我不得不照办。我说那他开什么功课？他说那本清净佛说清净庄严平等觉经哈，要读一千遍。他要读一千遍，我就问他了。那我说那你一天准备读几遍？他说我起先是这么想，说一天念一遍哈。我想想说哇，一千个日子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哈，我玩两三年才读得完呢。他如果感冒没有练的时候，是真的是越拖越，而且那一本不少哦，那个佛说这个清净庄严平等觉经不少哦。我后来想想后嘎仔这个方便门不在我身上。我告诉你们，你们要给自己一点方便门，人家开的方便门是一千遍呢，啊不然你就照我那个方式把每一本经都把它读一次，然后你来每一本都跟我强讲说这一本经讲什么。这些东西读经的工作是要的，但是读完了以后并不是要你去讲说你读过一千遍。我在想法达会读三千遍，我想可能也是他的师父要他读三千遍的。所以读经没有什么不对，你还是要读经，但是读经的目的是要我们真正开启我们的法中王，让我们的法中王真正显露出来，这才是对的。我刚刚讲啊，读经最重要是在解义，解义以后我们才真正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才能够啊处处呢逢缘。如果不解义，你经读再多，你再怎么信仰，处处不逢缘啊。不过呢，读经解义是重要的，但是多闻啊，常常多闻，现在很方便。我看这个慈济也有一台佛光山，好像是十月底也要一台要开播了。我看越来越方便了。不过你要听这些经哈，你要的听清，我跟你讲要听清楚啊，你能够多闻多思多修，但是你听闻经典的时候请留意，你听了那些讲经，你一听的时候，你如果说你能够注意到佛在涅槃经所讲的四依，我常常提醒各位的，你要依着四依来选择。你知道他一讲就是依人而不是依法，而以人为主体，我要告诉你，请你小心，一定要依法不依人。你看这些这个正信佛教的经典里头，你看了他从头到尾，释迦牟尼佛他来娑婆世界传这个教法，他还避开说告诉你说你不要练释迦牟尼佛，他有哪一部经典说要我们来练释迦牟尼佛的呢？没有啊，也没有人，他也没有讲过你要拜我释迦牟尼佛啊，没有，他要你练阿弥陀佛啊，他要你去练这个华藏世界啊，华严三圣呢、啊？他要你练的不是这个啊，他要你练东方琉璃啊，他甚至于呢，要你练当来下生弥勒尊佛，那个时候弥勒菩萨还是他的弟子啊，但是他将来会成就弥勒那个净土，都要你去心系念他啊、哦，但是他你看不到，他为的就告诉你，怕你变成对一个传教的教主产生了一种集体性的一种精神症状出来，你以为他啊，他走了以后就没有了。一个是依法不依人的问题哦，你要注意。那个人就是讲说，你只要信，你只要跟着我，你要小心。第二个是依义不依语啊，你要的是解义啊，而不是他讲什么东西，你把哪些东西背起来的问题啊。第三个是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啊。是你彻底的打开你的心，开思悟入才是了义哦。不了义就是限定性的哦，了义是非限定性的，是你的心真的打开。所以你很愉快的时候，你能够用文字把它 讲得出来，你只能够讲说我勉强称它叫愉快，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说真的，愉快你能讲吗？你的心很多事情开阔了以后，你能够啊，在生活当中你能够很笃笃当当的回应啊，很能够自由的回应，这个东西你能说它什么呢？所以这个医疗义不医不疗义啊，第四个是医治不医事啊，你医的是智慧，不是医的是事啊，事是你读很多这些东西。如果你能这样子，我想现在文法啊读经的机会很多，那你自己可以很容易，一段时间以后你很容易开悟。只要是这四义你不违反的时候，当然我们很容易找到善知识，它是判别善知识的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我自己呢在学佛上我很谨慎啊，那么但是呢说谨慎呢也是因为有师父提醒，如果没有师父提醒，我也不晓得什么时候也去搞神通去了。我是去搞了神通，是被师父讲了很重才告诉我这样子警惕我，说你千万不要去搞这个东西，你弄了这个东西以后你神通没有学成变鬼通，所以这个他一直叮咛你这个事情。所以法它的本体是没有办法叙述的，可是它无在无不在的。请注意，妙法莲华经是在还没有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妙法莲华经已经在了，所以诸佛如来十方如来都在行妙法莲华经啊。他这一部妙法莲华经不是有形的妙法莲华经，是心的妙法莲华经啊。妙法莲华经的这个经体也是无相的，照理讲是根本也没有这个经体，但是那个经体就是如果有勉强的话，妙法莲华经就是这个心的开示悟入，就是这件事情。这是在法达这个部分里头啊，我们要特别讲的比较详细一点的原因。在过去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是法达的这一个参请机缘，它是很从般若很从空这个角度进来的。可是再回来来看，看到这个智通这一则公案呢就不同了。智通的这则公案呢是从唯识切进来的，所以你看啊，讲这部经你要注意，你看它每一部经都是从不同的面哈、啊、切进来的。智通呢它所谈的是讲三生四智，三生四智呢那这个东西呢它一来切入问的就是问楞伽经，说我读楞伽经已经千余遍了，你看他念千余遍了他不懂，请你给我开示，就从这个地方开始的。所以你看看这个地方来的是一个唯识的系统。我们下一个星期呢再给各位来谈这个从唯识系统来谈禅的一个入手。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